在就业的基础中，他们必增加，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，骑马的也必修复。就是不靠骑马的力量得胜，乃是靠耶和华，神和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能够打败仇敌。今天一样，我们基督徒能够打败仇敌，这个妈妈能够把儿子夺回来，就是靠主，不是靠任何一个力量。第六节，我要兼顾犹大家，拯救约瑟家，要领他们归回，我要怜恤他们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，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。这个就是，如果我们是全心全意的依靠神，神会依靠应允我们的祷告。那么当时是对犹大家说，对约瑟家说，约瑟家这里是说的以色列家，代表以色列。那么神要把他们领回来。第七节，以色列人变成勇士，他们心中畅快，就像喝酒，他们的儿女被看见而快活，他们心必耶和华喜乐，因为神拯救他们。他们依靠的是神，他们就有喜乐。如果我们不依靠神，我们就没有喜乐。第八节，我要发嘶声，嘶声的意思就是很小的声音，微小的声音，聚集他们，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，他们的人数比加增，又从前加增一样。我虽然散播散他们在列国中，他们就在远方纪念我，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，岂为得归回？因为我们说了，他们现在是在希腊的统治之下，所以他们受到希腊人的压迫，他们有逃离以色列这个国家的，也包括过去还有没有回来的，什么都要召集他们。所以第四节说，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，不是一次领他们出埃及，还要再领他们出埃及，召集他们出亚述。亚述这里就是指的北方的国家，包括亚述，包括波斯，包括巴比伦，都包括这里，从这儿领他们出来，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。黎巴嫩是以色列的北方，基列是它的东面，东北面，要带领他们回来。这地尚且不被他们居住，以色列本来这个地就是在约旦河的西面，东面基列就在东面，其实不是他们住的地方。黎巴嫩是在北方，也不是他们这一块地，但是神把这两个地方都赐给他们，还是被他们住，就是他们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人数要增加前面就说第八节，他们人数比加增如同从前加增一样，所以不够他们住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必经过苦海，击打海浪，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。神拯救他们，神来经过这个河地，苦海，神从海浪里头把他们拯救出来。尼罗河是埃及的尼罗河，神把他们用来打败埃及，把他们拯救出来。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。亚述的骄傲必致卑微，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。这就是说，神要审判南边的埃及，北边的亚述。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亚述国了，但是那个时候，这个亚述就包括波斯，包括北方的这些国家，都是在这个地方。第二点，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，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就是说到幕后以色列人 最后神把他们归回以后，他们在神的面前一举一动都是奉神的命。啊，这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他们是一举一动。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米迦书，我们往前面看米迦书第四章第五节。家属第四章的名字，万民得奉己神的名而行，我们就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。就是拿弘书的前面，你加过来，拿弘的前面，就是你家属。第四章第五节，就是行事为人要奉耶和华的名而行，这个是旧约神对他们的要求啊。以赛亚书的四章第五节。那么我们新约怎么样？那我们请读一节新约的圣经，哥罗西书第三章。七节，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我看这个没有一个人做到了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。都要奉主的名。啊，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，新约的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。哥罗西书啊，就是腓立比书的后面，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加拉太书的后面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说话行事都要奉主的名。那是不是我要说一句话，我先说我奉主耶稣的名说这句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在任何一件事情上，我是高举主的名，我是高举我自己，也是不高举任何人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外面，你看那个我说的宣传，今天是某某传道人、某某牧师到这里来在七一端讲道，有的时候啊，就把主的名没有啊，而是他的名就吐出来，他的名吐出来。我们说话行事，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他说，无论在哪里，若有两三个你的复活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两三个人中间没有第二个人的名。刚刚我们这弥迦书就是起神的名，自己有神，自己的神把他的名排出来没有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不管你是多大的牧师、多大的职位，包括保罗，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没有他的名字，在教会里头没有他的名字，不能把它举起来，我们只能举基督的名字。那么我们每一天我们所说话行事，我们都是回到主的面前去。这一句话能不能够说出来？我先问你，主，我该不该说这句话？如果你禁止我说，我就不说。这个就是奉主的名。这件事主我该不该做？我不该错，我就不做，是吧？我要奉你的名，在这件事情要高举你的名，是靠你的名我才来说这句话。靠你的名，我才敢做这件事。 这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，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他就一定是高举主的名，高举主的名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，第四章。十二节，我的主他们依靠我都已坚固，一级一级逼奉我的名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这个整个第十章和第九章是连在一起的，是说到他们在希腊的统治之下，最后主神把他们救出来。但是这里更是说到预表到最后主耶稣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，是幕后的有更大的得胜。啊，那么我们等到下面读啊，我们就会看见十二章那里就要告诉我们这个幕后的得胜是非常的大。现在啊，之前。那么下面一章就是罗马了，十一章就是罗马，好吧，请你读十一章。
第十一章，利巴嫩啊，开开你的门，焰火消灭你的浆果树，松树啊，应当哀嚎，因为浆果树停倒，佳美的树毁坏，巴山的橡树啊，应当哀嚎，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落。听啊，有牧人哀嚎的声音，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；有少壮心子嘲笑的声音，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：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江宰的群羊，买他们的宰了他们，以自己为无罪。卖他们的说：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我成为富足。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。耶和华说：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，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，他们必毁灭这地，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。于是我牧养这江宰的群羊，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。我拿着两根杖，一根我称为荣美，一根我称为连锁，这样我牧养两群羊，一夜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，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，他们的心也跟嫌我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，要死的由他死，要伤亡的由他伤亡，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持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，表明我背弃五万民所立的约，当日就背弃了。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。我对他们说：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：要把众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。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，表明我背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。耶和华又吩咐我说：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，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，他不看顾伤亡的，不寻找分散的，不医治受伤的，也不牧养强壮的，却要吃肥羊的肉，撕裂他的蹄子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，刀必临到他的膀背和右眼上，他的膀背必全然枯干，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。
十一章这里一开始就是说，利巴嫩开开你的门，焰火烧灭你的香柏树。这就是罗马人来了，啊，罗马人就侵略他们。第二节，松树啊，用到 哀号为香柏树群岛，加梅的树很坏。高山的橡树啊，应当哀号，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。本来这个黎巴嫩巴山是在基列地的，就是刺激了以色列人，证明他们回来。那么现在啊，罗马人来了。你像你听到有牧人哀号的声音，因为他们融化的草场腐坏了，有哨状狮子咆哮的声音，听月亮河旁的丛林翻覆了，就是指的罗马人的压迫，对他们的压迫。第四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：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江宰的群羊。这个撒加利亚现在是一表基督，一表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是降生在罗马的统治的时代，罗马的时代。第五节，买他们的宰了他们，羊买了以后，他不是要喂养他、牧养他，而是把他宰了，以自己为无罪，认为自己还没有罪。这里说的羊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犹大家，因为是牧养他们，买了他们的牧品是牧养他们。这个买应该也是指着说拯救他们，拯救他们的目的是牧养他们。卖他们的时候，耶和华是应当称数的，因为我成为主。所以他们在这里买卖弟兄，买卖以色列人，买卖犹大人。牧养他们的并不怜恤他们，并不怜恤他们。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：我不再怜恤设计的居民，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名色和他们王的手中，他们必毁灭这地，我也不救这名伸他们的手。这里就是说到罗马人来，神把他们交在罗马人的手里。第七节，于是我牧养这江宰的群羊。这里是预表的记录，是主耶稣出生在罗马的时代，他来牧养这个群羊，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。我拿着两根杖，一根我称为永美，原本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要当成恩慈的意思或者恩典的意思。两个杖，牧人牧养羊是用杖来牧养他，一个杖是恩典，就是神把恩典给以色列人。第二个杖就叫做连锁，连锁就是联合的意思，联合。这里就是说神明来牧养以色列人，牧养犹大家是根据他的恩典，而且和他们联合了。这个职业主也是这个牧人能够做得到，他是带着恩典来。所以要不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恩典和真理是从基督来的，恩典然后联合，神就借着主耶稣来拯救以色列人，拯救他们，要和他们联合。这样我牧养了群羊。第八节，一月之内我出灭三个牧人。什么叫出灭三个牧人？这个三个牧人就是代表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祭司、长老和文士。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常常是对三个人，这三个来反对主耶稣，反对主耶稣。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，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21节。马太 三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。第三个复活，好了，好了，就是这个祭司、长老、文士这一批人，他们是牧人，是当时的牧人，主耶稣这个时代。第八节是一日之内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，把这一切都出去了。十六章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，我就这三个牧人，一夜之间把他们出去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，把这些都废掉了，这些都不是牧人，把他们都除掉了。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，他们的心也真嫌我。主耶稣在地上，他们是真嫌主耶稣，常常就是这三个牧人来反对主耶稣。最后主耶稣是被他们杀害，但是他们杀害主耶稣那一天，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就把这个牧人除掉了，除掉不是把他们杀掉，就是废弃了，废弃了。从此以后这些牧人都不行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一死了以后，主耶稣一复活，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来了，我们就不需要这些牧人了，他们会有圣灵直接在里头领导我们，我们不需要这些牧人，所以第一天就把他们都废弃了，不需要他们。哪一个？
第八节。
这边的第八节。一月。这个一月之内，主耶稣这个时候的一月呢，我是想它是一字啊，这个一字它是代表一个数字，实际上一月呢，应该是说一个神的数字，一啊是代表神的数字，我们知道一和三是代表神，所以一月呢，它不是指的真正的是一个月，那是就是一的意思，就是一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一呢，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是代表神的数字，所以在神定的一个完全的时候，就把他们全部除去了。实际上主耶稣除去他们，就是在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在那一天就已经完全了。等到我们下面还要读他们的月就在这一天就完了所定的月就完了。第九节，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，要死的由他死，要伤亡的由他伤亡，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。就是主耶稣已经死了，他们拒绝主耶稣了，拒绝主耶稣的后果就是他们不要主耶稣这个牧人。好了，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差不多这一千多年以来，没有复国以前或者包括复国以后，他们是要死的就要死，基督教可以杀死很多人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被杀了，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。你记得主耶稣在跟你十字架以前，比拉多曾经说，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一个强盗的时候，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，最后他说比拉多洗手啊，就说你说犹太人怎么说这个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弟兄的身上，那么好吧，所以你就看见要死的犹太死，要伤亡的犹太伤亡，余剩的彼此相识。所以以色列人就落在这么一个可怜的一个情况，他们因为弃绝了弥赛亚。第四节，我折断那成为牛美的杖，表明我废弃于万民所立的约，这个约已经废弃了，就是旧约已经废弃了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旧约已经废弃了，因为他拒绝了主。这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旧约是见证旧了，不就归于无有了。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，当他死的时候， 断气的时候，电你的幔子从上到下都会长大。那也就是说，旧约过去了。为什么旧约过去？旧约就是说，人不能进到神的面前，人进到神的面前还有一个幔子，这个幔子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。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叫幔子通了，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了？好了，这个路就已经你就在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所以旧约就没有了。今天我们不按照旧约，今天以色列人还守旧约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基督徒里面也有人现在还要守旧约，有的人守格林，保罗的时代就有人守格林，有的人守安息日，啊，这些都是旧约。实际上旧约已经没有了，都是过去了。啊，这个在希伯来书啊，告诉我们很清楚。或者，我们读一读希伯来书，好吧？13节，
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，主又说：“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里和自己的弟兄说。”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约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
所以旧约没有了。啊，那么撒加利亚书已经预表了，预先说的预言。啊，旧约，旧约就是代表那个杖啊，那个恩慈的杖，这杖，就是原来对以色列人的恩典现在没有了。你要得到恩典，就必须在基督里。你要在旧约里面啊去找恩典，没有恩典，恩典呢是从主耶稣来的，旧约里面的恩典没有了。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旧约。没有了。那么新约怎么样呢？新约是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，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，不要人教导。以色列人是要祭司、长老、文士来教导他们，今天我们不要。所以今天一个传道人啊，你千万不能说我带来一个地位来教导你怎么做，或者说你有问题来找我，不是的。传道人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，让他直接听见神，这就对了。因为不需要他来教导你，因为那里面有圣灵，这是今天的路了。好，第十一节，当夜就废弃了，不是，所以我们说是不是一个月，而是一天，这就废弃了，就断了。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，就是那一天。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立了两半，那些看见的人啊，我们读四福音你就看见，有那个白夫长就说这真是一个义人啊，很多人群凶啊，主耶稣是个义人，他们就知道这是神说的话。旧约里头要包括一些什么问题啊？旧约里头就我们看见是神对以色列人和他们祖先所立的约，这个约是外表的，不是里面的。律法、诫命都是外面的，不是里面的。旧约就是说你要做，你要这样去行，你就能够活。旧约的那些规条都是属灵的，都是好的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。又是神说的话， 罗马书第七章说，都是属灵的，都是良善的，这是规条。但是这个规条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要去做，凭你的肉体去做，做不出来的。所以废弃旧约不是把这些规条、神所说的话、良善的都废掉，不是。什么要求仍然存在，但是废就废去什么？废去以色列人用肉体去侍奉神，肉体去完成，去完成，靠自己的行为去完成，这个没有没有。过去神已经跟他们说了，你要这样做，你就能够活；你要这样做，神是要他们这样做。他们也想这样做，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做。新约里头就不是要有人骗人自己做，所以这一部分把它就分析了。十二节，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匠；不然就罢了。”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匠。这一句话是照着字面意念的。犹大卖主耶稣的时候是30块钱，这30块钱啊，就是主耶稣的工匠，你知道吗？他只值30块钱嘛。那么这里啊，是这个价钱是什么价钱呢？实际上这个是个模糊的价钱。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啊，出埃及记21章。第三先读，我们读32节吧。旧约出埃及记21章32节，牛若足了乳子，若是背女，你将银子30舍客的给他们的主人，连石头把牛打死。如果是主人啊，主人的主死了，那就不是30块钱了，主人就是30块钱就了事了。啊，这个只付30块钱，所以主人所死的牛死了，他突然了。这个在真理里是告诉我们，他是去了奴仆的样子，主耶稣是个奴仆。或者我们把真理里说啊，我们可以读一读新约的真理里说第2章。第六节，新约的真理里说第2章第6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所以自己与神为徒，同等为强夺了。第7节，反倒虚己，虚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你看，他是奴仆的形象。所以主耶稣呢，他是做奴仆，这里的意念呢，都一见的意念呢，这个预言。犹大卖他也是30块钱，所以他们就给了30块钱做主耶稣的工匠，把他卖掉了。13节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笃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。是撒加利亚真正就把30块钱。在当时的圣殿里头，乌切的圣殿就对着摇父了。摇父啊，就是那些做陶器的、瓷器的这些人，他对着他们。那么这里啊，又应验了，啊，又应验了。你看我们来读出圣经马太福音的27章。第3节，我们请读到第10节。第3节读到第10节，啊，请读读。
马太福音第27章第3节。这时候，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：“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的。”他们说：“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”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。 意思讲实体银钱来说，这是底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窑库的一块铁，非要留下外乡人，所以那块铁直到今日还叫做铁田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，他们用那30块钱，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，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，买了窑户的一块钱，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
你看这个问题在字面上的应验，啊，都应验。14节，撒加利亚书12章的11章的14节。我又折断他称为连锁的那根杖，表明我废弃以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。看，又联合了，啊，在联合当中也没有联合，一个是把他们的约已经废弃了，一个没有联合，因为他们拒绝了弥赛亚，拒绝了基督，没有联合，就是和神中间这个关系就断了，就断了。15节，耶和华又吩咐我说，你再取利未牧人所用的器具。这个在希伯来文啊原文还有一个字，就是一个，你再取一个利未牧人所用的器具，有一个一个，我们这里翻译掉了，再取一个利未牧人所用的器具。因为我要在地兴起一个牧人，这个牧人是利未牧人啊，也是一个，他不看顾伤亡的，不寻找分散的，不一直受伤的，也不养牧养强壮的，却要吃肥羊的肉，撕裂他的体质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拒绝了主耶稣以后，拒绝弥赛亚以后，在他们中间就有愚昧的牧人起来啊，愚昧的有一种愚昧的牧人出来，这一种愚昧的牧人出来，他们不会抑制他们，不关心他们，不爱护他们，也不寻找他们，而要吃他们的肉。17节，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的，这一种牧人是有祸。这种牧人牧养到什么时候？在以色列人中间牧养他们，一直牧养到今天，这个愚昧的牧人还在牧养，还在牧养。一定要牧养到主耶稣教会啊，牧养到社会上啊，今天你看还是牧养，所以他们还要见圣殿啊，还他们还要守旧约，还有这个团还在牧养。刀柄扔到他的背膀和右眼上，他的背膀被全然枯干，他的右眼也昏暗失明，就是没有光的，他们在黑暗里头是没有光的，背膀枯干没有力量，他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一点没有光，一点没有力量，因为他们还在旧约的里头，还想按他们的行为来行律法，来讨神的喜悦。他们没有看见拒绝弥赛亚以后，他们失去了祝福，神的祝福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这边就12章。
第12章，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。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，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降赐为列国的民，成为令人昏醉的杯。这末世也论到犹大，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巨人攻击他的万民，当作一块重石头，凡举起的必受重伤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使一切马蹄金黄，使骑马的鞭黄。我必看顾犹大家，使列国的一切马蹄瞎眼。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，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做我们的能力。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，又如火把在河湖里，他们必左右消灭作为列国的民。耶路撒冷人必人住本处，就是耶路撒冷， 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，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，大卫的家必如神。我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，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砸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，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。
我谢谢。十二章这里说到念到一个人一个大的征战，在末了这个时候，在末世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征战。这个征战是要万国要打以色列，那就是说第十四章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二节，因为我会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有一个征战。这个征战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过我们，在但以理书里面也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请读一书圣经，我们先读启示录的十六章。启示录新约的最后一卷，启示录十六章。十二节，我们读到十六节，好，请注意。
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列车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紧紧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。
那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第六位天使把这个碗倒在伯拉大河上。伯拉大河就是在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，这个河啊到那个时候要干，那么这个干是不是真正河水干呢，还是修了一条桥起来，我们不敢说啊，就是人能够过活了。为什么人过活呢？日主之地就是东方的王要来，东方的王要来，要来做什么？要打以色列。那十三节就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门口、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这个灵就是邪灵，门口是指的撒旦说的，兽口是敌基督的。假先知，那就是说有一批传道人啊，是传道人，这位传道人是假先知啊，他们来帮他们说话，这个邪灵从他们那里出来。十四节，他们本是魔鬼的灵，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 我打仗了，最后还有个战争。十五节看来我来想怎样，这个战争一开始一打，我告诉你主耶稣来的意思就是进，非常快啊，非常快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警告我们，那紧紧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你看见了羞耻的衣服了。这里看守衣服啊，不是指的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衣服，这里指的衣服就是我们圣洁的行为，基督徒一个圣洁的行为，要保守圣洁的行为。十六节。那三个魔鬼并叫众王，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杰勒顿啊。今天这里也一言这预言在这里了，杰勒顿嘛，米杰顿，哈米杰勒顿，哈米杰勒顿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屠杀的山，杀人的山，大家在那里屠杀，屠杀的山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要读一些圣经，就是启示录的第九章。我们请读十三节，读到十六节，十三节读到十六节，把一千字母读。
启示录第九章十三节，那六位天使吹号，我就听见有声音。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的，到某年